好，很高兴可以跟大家一同的翻开圣经去看神的话语。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吧。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给了我们你的话，让我们知道你的计划，让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所做的，为我们所做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在现在我们翻看你的圣经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前谦卑去宁静你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对将来的看法，对将来的理解，是会影响到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上学的时候，我的学校如果你没有交功课的话，你要下课以后留下来，你需要留下来补做你的功课。一般呢，一天大概就会有20-30多个学生一天需要留下来，因为他们没交功课。可是呢，在某一天会特别的多了3倍、4倍的学生需要留下来，因为他们没有做功课。他这就是那一天嘛，并不是假期以后，也不是昨天特别多功课的时候，而是台风快要来到了，大家都以为明天不用上学，所以今天不用做功课。可是当起床的时候发现，哦，台风跑歪了，今天还是要上课。当天会有3倍、4倍的学生，3-4个课室都坐不满的学生，他们都没有做功课，因为他们以为明天不用上课。对明天的判断会影响他们当天所做的。对明天以为明天不用上课，今天他们会不做功课。当然了，功课教功课这件事是一件小事了，所以误判了就误判了，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更大的决定，更大的事情，是我们需要理解到，是将来会影响我们现在所做的，我们需要清楚的理解将来所发生的事情。就好像如果我们对今年的经济的看法觉得它会不好的话，我们现在会小心用我们的钱，我们工作会特别的小心，因为我们不想被解雇。又或是如果我们对香港的未来没有信心的话，我们现在可能会在想我们要不要去别的地方工作，会不会想要移民。对于将来有正确的判断的理解它是很重要的，它会影响到我们现在所做的决定，所做的事情。这上个星期了，杨牧师他提醒了我们，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保罗告诉了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已经是被救的人，被耶稣所救的人，所以呢他们应该如何的回应这个福音呢？他们要讨神的喜悦，要彼此相爱。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在第4章第13节，同样的也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已经被救的前提下，保罗对他们的教导就是他们已经在耶稣里面得救以后，保罗告诉他们未来耶稣 会再来的时候，这个未来如何的影响到他们现在在地上的生活所以呢，如果你有圣经或是有这个周刊的话，你可以打开它跟着圣经一同的，我们一同的看，这样呢不只是可以帮助你理解今天神的话，也可以让你查线我是不是在讲神的话，我讲的是神讲的还是我自己的意思。好，那么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点，讲到第一点，问题是睡了的人。在今天的经文里，保罗将会提到帖撒罗尼迦人的两个问题，都是关于将来的理解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问题。而第一个问题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为到死了的弟兄的忧伤，在第十三节问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 帖撒罗尼迦教会为什么会忧伤呢？因为死亡同时也代表着关系的断绝。在经文中第十三到第十七节，保罗多次的提到睡了的人和还活着存留的人这两个不同的类别，就是想告诉我们死亡的阻隔，死亡分隔了睡的人，死了已经死了的人和还活着的人，死亡断绝了我们人和人的关系，所以死亡会带来忧伤。死亡所带来的忧伤，其实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可能经历过，或是身边的人也会经历过、见证过。苏轼他就曾经写过这一首词，是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两亡。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苏轼在他想念他的次子，已经死去的妻子的时候，想十年前他的次子离开他了，所以他十年后再想起他对妻子的思念，他写了这首词，表达出他对妻子欠人永隔，难以忘怀的心情。死亡带来的是伤痛，是痛苦，是对死了的人的思念。而这不只是古人要经历的问题，在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身边的人会死去的这个问题。我不止一次的看见我的婆婆，当我们去到我公公的坟前的时候，她在公公的坟前思说心事，告诉她儿女都好，告诉她自己的心事，来表达她对公公的思念。这就是死亡所带来的痛苦，因为关系被断绝了所带来的忧伤。所以问题来了，既然死亡是会带来痛苦，是会带来忧伤的话，为什么保罗在第十三节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说免得你们忧伤呢？为什么不可以因为关系的破坏而忧伤呢？为什么不能因为生死相隔的思念而忧伤呢？保罗是不是有一点不近人情呢？如果我们继续的看下去经文下一句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保罗并不是说完全的不可以忧伤。保罗所说的是不应该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的忧伤，因为基督徒的身份，准确的来说，因为耶稣所做的，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我们的忧伤不应该是没有盼望的，我们的忧伤应该是有盼望的。在第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基督徒，我们的不同在于我们对主的认识，主耶稣所做完成的，就是他的死和他的复活，不只是已经发生的事实，更是一个改变了我们身份的一件事。在第十七节，睡了的人不只会与耶稣一同的回来，还会和活着的人一同的再次相见，再次的在空中与主相会。最终活着的人和死了的人，他们会可以一起，关系可以再次的有。而主的死和复活不只是给了我们现在生死相隔的人盼望希望可以再次的一起，更是改变了我们现在的身份。我们现在在这地上，没错，死亡是会带来忧伤，可是将来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可以再次的与我们的弟兄姊妹相见，这个盼望给了我们现在不同的身份。我们将来可以再次的相见， 再次的享受一个完美的关系，让我们可以有盼望。在我们的世界呢，身边的人的死亡是一件让人很痛苦的事情。我的一个朋友，他的妈妈呢，在现在还是没有用他的厨房，因为呢，3年前他的丈夫死了，过世了。而以前呢，他的妈妈每天都会早一点下班去煮饭给丈夫吃，所以每一天他们都会老婆早一点的回来煮饭，老公晚一点的回来，一同的吃饭。煮饭这件事情，在厨房里面煮饭的这件事情，让我朋友的妈妈每次都会记起她的丈夫。而丈夫死了以后，因为她还是很思念她的丈夫，所以呢，她到现在3年过了，还是没有用这个厨房，因为用这个厨房的时候，就会提醒她丈夫已经不在了，她煮的饭丈夫不会吃到了。他走不出这个生死相隔的痛苦，所以他不愿意在家里煮饭，不愿意被提醒丈夫已经不在的这个事实。面对这个情况，我们身边的人可以说什么呢？是慈爱顺便吗？或者是中国人的一句话，逝者而已，甚者于是，就是死去的人已经离开我们而去了，活着的人要健长，要好好的活下去，让死了的人在天上可以安息。没错，我们还是需要在这个地上生活，这些都是对的，都是有道理的。可是这些道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就是死亡所带来的天人永隔的问题。它只是转移了我们的视线，告诉我们不要只看着死去的人，也要看还在这世上的人，还在身边的人。对于死亡所带来的关系的破坏，我们无能为力。而耶稣的死和复活却给了我们一个解决的方法，给了被生死相隔的人一个盼望。没错，在这世上我们还是需要经历这个生死分隔的痛苦，可是关系的破坏，因为关系破坏而忧伤。可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知道这不是永远的结局，我们将会和死了的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可以再次的看见他们，再次的和他们在一起，再次的和在耶稣里面一同有关系，而且再也不用分开，关系再也不会被破坏。这就是基督徒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而有的盼望。在面对死亡所带来的关系的断绝我们的伤心的时候，我们不用失去盼望。在面对这些爱痛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望着将来，知道在耶稣里我们可以再次相见。这个盼望让我们现在在地上的忧伤可以还是有盼望的忧伤，不用是没有盼望，不用像这个世上的人一样是没有盼望的忧伤。好，这就是第一个保罗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忧伤需要理解到我们在耶稣里面的盼望。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什么时候耶稣会再来，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再次的在耶稣里面相见耶稣和我们弟兄姐妹，就是什么时候我们还需要等待主的再来，等到了什么时候。而关于主的再临呢，保罗描述了3幅图画来帮助我们也帮助帖撒罗尼迦教会去理解主的再来。第一呢，就是在第二节，像夜间的贼一样第二呢，第二幅图画就是在第三节，当人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第 三幅图画，像痛苦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这三幅图画分别的描述了三个对主的再来的理解。第一，像贼，夜间的贼一样，是表达出主的再来是很突然的，是没有人知道的，是不可知的。啊，可能你会说，主会突然的来到，这也没什么特别吧。我个人挺喜欢惊喜的，所以如果有一天我起床的时候，啊，主突然的来到，那挺好的，我就可以见主了。这个理解的问题在于，我们基督徒普遍的对主的再来的一个误解，也就是第二幅图画所表达的意思。第三节，人正在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留意这里所说的是灾祸。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会轻看了主的日子，会忽略了他的可怕，觉得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啊。可是如果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会发现主的日子其实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时刻，它是一个灾祸，是一个神对我们的审判，是神的愤怒彰显的一个时刻。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主的再临并不是惊喜，而是惊吓，并不可喜，是一个可怕的时刻。而第三幅图画呢，这更清楚地说出主的日子的可怕。在第三节，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主的日子不只是一个灾祸，它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灾祸。就好像生产的妇人，他们是一定会经历痛苦的，主的日子也是一样，没有人可以避开逃脱，所有人都必须要面对主的日子。这就是主的日子的可怕，它不只是一个灾祸，它更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预测的灾祸，而且没有人可以逃脱。而在这个将要来到的可怕的主的日子来临之前，基督徒我们铁山罗一家教会应该如何准备呢？有趣的是，在经文里面保罗第一样提到的并不是铁山罗一家教会你们要做什么，保罗第一样提到的是铁山罗一家教会你们要知道你们的身份。在第四节，保罗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第五节呢，保罗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暗的，也不是属幽暗的。首先，光明之子是什么意思呢？在我们的经文里，光明和黑暗是做对比的，白昼和黑夜也是做对比的，想表达的应该就是基督徒的身份的不同和这世上的人的不同。在我们面对可怕的主的日子，主的再临的时候，保罗首先提醒铁山罗一家人，你们需要知道的不是要做什么，而是清楚自己的身份。保罗首先提出的是他们光明之子的身份，然后才提出你们需要做的是符合自己身份的事情，就是警醒谨慎的行为。为什么保罗提出先身份后行为？为什么这是重要的呢？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和这个世界的不同。我们的世界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份取决于我们的表现。如果你是一个球员的话，你需要在球场上有好的表现，需要会踢球，需要在球场，你在其他地方没有好的表现没所谓，可是在球场上你需要有好的表现。身为一个医生，你需要能医不同的疾病。 身为一个学生，你需要有好的成绩。我们的身份，别人对我们的认同，都取决于我们所做的。这是我们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有能力的人会被尊重，没有能力的人会被排除在外。听起来是很公平的，就是凭本事吃饭吧。可是问题是，你有可能会失去你的身份，你不会得到任何的安全感，因为有一天可能你会达不到需要的表现，你会失去你的身份，你会被淘汰。可是福音的不同之处就是在于我们冠名自己的身份。我们的身份并不是取决于我们的行为，并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耶稣他做了什么。在第九节，第五章第九节，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救。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我们知道我们警醒谨慎的生活是重要的，可是并不是我们得救的原因。信心、爱心、盼望，这些都是重要的，都是符合冠名自己的身份的。可是我们并不是做到这些才可以得救，才得到冠名自己的身份。我们是有了冠名自己的身份之后，我们才活出上乘的行为。这就是保罗对于主这样突然的来到，主的日子的可怕的这个教导，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这个主的日子会如何的影响到他们现在的生活。面对主将会再来，帖撒罗尼迦教会要如何生活的，保罗告诉他们，你们要先清楚自己的身份，然后活出和身份上乘的、上服的生活。就如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所说的，如果明天有台风的话，是会影响到我们今天所做的，对未来我们的社会、我们经济的看法，会影响到我们现在如何理财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对香港的未来的理解会让我们考虑我们现在要留下来还是要走去搬到其他地方。我们对于将来的理解会影响到我们现在所做的决定。而今天的经文也告诉了我们一个将来，这是主的日子，主的再临，不只是一个解决了生死、生离死别的将来，更是一个给了我们冠名自己身份的，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给了我们冠名自己身份的，要让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永远的和他在一起的一个将来。这个将来如何的影响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呢？这个未来你是如何的看待的？它如何的改变影响你现在的行为呢？我们有多看重这个主所说的将来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在这世上的行为，有没有反映出我们对将来的看重？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让一些很近的事情它的必次性盖过了将来更大、更重要、更长远的主所应许的将来。重要的事情被紧急的事情盖过了，我想大家都可能会有经验吧。就是明明我为了我的健康，我确定我不打算再喝冷的饮料了，这是重要的事情，为了健康是重要的。可是在这个很热很细的夏天，我整个人都是汗的时候，渴得要死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了口，我还是每两天就去跑去买一杯冷的饮料，这是眼前的紧急。因为我知道做运动是很重要的，对身体好的，可是在我很忙的时候，忙碌中 在每天上班下班的辛苦中，我只想或在沙发里面一动不动的看电视刷手机，我不想做运动，这是眼前的逼切盖过了重要的事情。同样，虽然我们基督徒我们知道主的日子的重要，我们知道这是件很大的将来，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让眼前的事情、眼前生活的压力蒙蔽了双眼，只专注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事情，而忘记了主的日子如何的影响我们今天的地上的生活。所以在第四章十八节和在第五章十一节，保罗最后两次的提醒帖撒罗尼迦教会，你们要彼此劝慰，提醒大家你们的身份，提醒大家耶稣基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将来，提醒大家耶稣基督会再来的这件事实。一方面，主的再来会带来盼望，影响我们基督徒每一个生活的每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确实的很容易被生活的压力分心，而忘记了我们最重的这个盼望，主的日子的重要。所以彼此劝慰是保罗给出的方法，去提醒我们大家主的日子，面对主的日子将要来到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地上生活要如何过我们的日子，如何记着耶稣会再来呢？就是彼此劝勉。这也是我们基督徒为什么会常常的聚在一起的原因。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打开神的话，我们一同的分享我们的生活祷告，都是为了提醒彼此我们的身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冠名自己的身份，提醒大家我们这生活要活出一个和我们的身份相称的生活。所以让我鼓励大家，在我们教会前教会后，我们一同吃饭的时候，把握机会去彼此的关心大家生活上的困难，彼此的祈祷，鼓励大家望着耶稣会再来的这个事实而生活，提醒大家我们的生活如何的表达出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人，是冠名自己的身份的一群人。所以呢，让我们一同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活出这个事实而改变的生活吧。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耶稣里面，因为耶稣所做的，所以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在主的日子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和我们的所有的弟兄姐妹可以一同的再次相见，也可以在耶稣里面有跟耶稣跟弟兄姐妹有完美的关系，可以享受这一切。天父，当我们还在这个世上等待着耶稣的再来，当我们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辛苦有很多的紧急的事情的压力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不停的专注在你给我们的身份，也求你帮助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时候互相的鼓励大家我们自己在耶稣里的身份，看清楚我们冠名自己的身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